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祷告啊，在还没有祷告之前，我还是请求弟兄姊妹尽量做集中一点，好不好？这前面还空很多，如果大家能够 move 一排或两排哈，我比较容易讲。我知道在 Newark 弟兄姊妹一向都有好名声，就是大家呢，对于追求主啊。参加特会是特别有兴趣。我自己在波特兰服侍，我们如果有特会的话，星期六人都不多，大家好像只习惯了礼拜五晚上、主日早上来聚会。但是我说到 Newark， 好像每次聚会礼拜六大家都还能坚持，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大家能够坐前面一点。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机会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跟前。主啊，你是信实慈爱的主，你照着你的话语来成全你的应许。你说在地上若是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他们的中间。主啊，愿今天下午我们每一个来到你跟前的人，我们都亲自的尝到、经历到、见证主啊你自己的同在。主，愿你把爱慕你的心借着圣灵多多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坐在你跟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灵、我们的全人向着你敞开。主耶稣，谢谢你在你要回来的日子以前，你常常召聚我们到你的跟前。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借着圣灵和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这个时代的里面，主，我们能够用信心来跟随你，用信心来等候你。主啊，像你自己所说的，当人子回来的时候，在地上能够遇得见有信心的人。我们为着今天下午的聚会献上感谢，愿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同在你话语的光中受教，在你话语里面得着供应和喂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交通道，这一次主给我的负担呢，我用这一节圣经来做一个总括，就是神应许给每一个爱他的儿女要得生命的冠冕。我们昨天也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生命的冠冕对我们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重要是什么。我们知道这生命的冠冕呢，是指着在我们的魂生命的里面，主耶稣的他的生命取代了我们原来的生命。我们原来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有我们自己的喜好，有我们自己的意志。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虽然得着了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但是他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可能还是我们原来那个人。但是我们在地上追求，我们爱主，好，用世人的话来讲啊，好像耳濡目染，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越来越像主耶稣， 我们的性情喜好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个得生命的冠冕呢，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魂生命被改变，魂里面经历了主耶稣的救赎。那么我们也讲到，我们追求得生命的冠冕，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它的重要性，它是我们一切啊事物的根基。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主面前，若是要能够跑当跑的路，若是要能够打美好的仗，若是要能够守住所信的道，不是凭着我们原来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自己的魂生命，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生命，要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啊，作为起点。我举简用一点简单的说明啊，我认识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早期呢在中国蒙主的带领，蒙主的复兴和怜悯，他们起来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有一位年长弟兄告诉我说呢，他说他年轻的侍奉，年轻的时候起来侍奉非常的火热，他也爱主，那时候他得着了一些的帮助，他就到各处去传讲他认为是神的旨意的。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呢，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主啊，只不过是名义上面的，或者他们信主呢并不读圣经，就照着习惯和传统他们来侍奉，他们来聚会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传统呢，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么西方的宣教士去啊，他们有的人呢是照着圣灵的带领把真理带去的，也有的人呢他们是出于他们自己聚会的团体的差派啊，所以他们出去到了一个地方去做工呢，很可能就把他们自己聚会的那个团体，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宗派带去。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信了耶稣基督。那么那一位告诉我的这位年长弟兄，他讲他年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读圣经呢，他们感觉他们传真理啊，他们就传四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我们要受浸，因为这是圣经上的主耶稣自己做了榜样，使徒们也在照着主的教导有清楚的教训。好，我们信而受浸的就必得救，不是洒水的。第二个呢，我们受浸以后呢，我们就要擘饼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呢被圣灵进入一个身体，我们现在擘饼是见证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合一。我们擘饼呢也是为了纪念主，我们是神家的儿女，我们享受啊神的爱，在基督里面神的供应。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姊妹们呢要蒙头。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我们有多少姊妹们是蒙头的。我们知道有的人明白这个真理呢，他的姊妹他就蒙头。为什么呢？因为姊妹们蒙头是提醒所有来聚会的，不仅是姊妹，也提醒所有的弟兄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出头或者自己做头的。今天早晨呢，我们坐车出去，我看见在这个 New Jersey 这里，我后来我跟弟兄讲，这里好多犹太人，而且他们非常敬虔。我看到好多人呢穿得非常整齐，我说今天呢穿得整齐的人呢大概都是犹太人啊。那么犹太男人呢，他们或者有白色的或者有黑色的，他们都蒙头。为什么呢？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头，所以他们不论是男人或女人，他们都蒙头，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基督，他们还在等候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就是犹太人所称的弥赛亚。 但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升上高天得着荣耀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弟兄们在预表的上面呢，我们是预表着基督；姊妹们呢，在预表的地位上面呢，我们是预表着教会。所以教会呢，今天头上有一个记号，是提醒所有来聚会的人，在这里基督是我们的头。啊，今天很多人领会认为呢，姊妹们必须要顺服了才能蒙头。所以很多这个做丈夫的回到家告诉太太，你看啊，这是主的教导啊，这个做妻子的要凡事顺服你的丈夫，所以我讲话你就不要讲话了啊。弟兄姊妹，这不是真正圣经里面讲到那个蒙头主，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去压姊妹，真正的是告诉我们说，姊妹们，神托给姊妹们一个极其尊贵荣耀的责任和职分。一个教会基督能不能在这里掌权，姊妹们有一点责任的，就是你提不提醒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不要出头。我们知道在今天神的家中啊，一有人要出头的事情，这个聚会里面就很多意见，就很多纷争，很多的啊，请原谅我这样讲，很多的啊，暗流，人与人之间就好像地上的政治一样。我们知道在社会上有一种的黑暗，就是政治里面的黑暗。教会里面呢，如果基督不做头的话，人与人之间也有这种情形。所以我每次到一个聚会呢，看见有姊妹们蒙头，我心里面都敬畏主，我说这里有一些人认识真理。这就是那位弟兄告诉我们的，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这个真理就到处去讲。第一个是受浸，第二个是剥饼，第三个是蒙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托宗派。我们在聚会的里面呢，不再有牧师，不再有头衔，不再有阶级，不再有圣品，我们都是弟兄。每一个人呢，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的，都是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有这个长幼的，年长年幼，度量大小的不同，但是呢，没有性质上的不一样。第二个，我们在一起聚会呢，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功用上的不同，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像我的手呢，它是手的功用，如果我没有手了，我们看见有一些残障的人呢，我们实在很敬佩他们。他没有手，但是他的脚能够尽手的功用。我见过的，在中国有一个人呢，他没有手，他能够用脚包饺子。哇，那包的真是又好又快。弟兄姊妹们，虽然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但是毕竟他是一个残障的人。神的家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尽他自己那一份功用，但是摆在一起却是一个人，这个是奇妙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传讲这些，到各处去呢一传，因为这个很新鲜了，很多基督徒听见了，他们就开始照着这样的原则在一起聚会。聚了大概两三年呢，发现各处的聚会都有难处，一样的纷争，一样的这个彼此之间的闹意见啊，而且一闹呢，就是我是真理，你不是，就把你赶走，啊，产生很多的分裂和难处。所以那一位年长的同工他说：“我那时候年轻了，觉得我侍奉已经走到尽头了，没有路了。那个时候刚好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打中国，打完中国就打南洋，啊。”那位年长的弟兄呢，那时候他很年轻了，他就从中国到南洋去服侍。后来日本打南洋了，他说他就到了退到印度去，在印度他有半年的时间呢。他常常开玩笑，那个时候中国人讲啊，倒霉的人呢会倒霉到印度国，他就到了印度，在那里有半年的时间，他没有外面的工作， 没有外面的服侍，他就伏伏在主的脚前，寻求、思考、等候、祷告。忽然之间，主在他里面开启他，告诉他说：光有外面这些知识，光有这些道理，如果没有基督做生命的话，那一切都是空的。一切，你现在你看，你这么年轻就到了尽头，其实是个祝福，其实是个祝福。等到如果你一辈子这样做，做了一辈子，等到你要见主面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切都是空的，弟兄姊妹，来不及了，那真是来不及了，啊！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他得着极大的这个释放和高油。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在每一个真理的讲论上面，每一次的服事上面，每一件事物上面，他以生命做他的根基，并且他以生命做他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一位年长的同工啊，主的仆人，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摸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功用就没有止境，我们的侍奉也没有止境，我们摸到的真理也没有止境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主的话语是活的，就连我们人的生命，人是很有限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讲讲人的这个生理的生命啊，今天学生理学的人呢，他们发现很多人身上的事物啊，还要回到那最基础的地方去研究。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学的医学院，有很多国内出来非常优秀的医生们，他们在那里啊，帮美国的医生呢做一些研究。有时候我去看望他们，问他们您做什么。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他在那里做研究。他说我天天就在看呢这个耳神经里面微血管里面的细胞。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这个，我问他这不是很枯燥的事情吗？他说对，但是我们到现在对这个都还不清楚，因为这个是非常基础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就连人是受造的这个生命都那么丰富，更何况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他是何等样的丰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尝到了，今天我们啊，可能我们现在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它不重要。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好，我们现在要争的那些事情，我们再也不争了。我觉得何必去花那个时间呢？我何必去浪费我的精神呢？何必把我人生摆在那些都要过去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冠冕，神巴不得每一个爱他的儿女们都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就是我们的生命达到了一个水准，像新约第一世纪哈，那时候希腊社会，他们在一个比赛的里面呢，还有人得了桂冠，这个桂冠诗人，这个桂冠的运动家，他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都以他做模范。弟兄姊妹，神巴不得他的儿女们，他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得着。我们知道雅各在整本圣经里面就写了这一封书信啊，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我们知道雅各书啊，在基督徒中间是比较多意见的，弟兄姊妹们对他比较有意见的一卷书啊，这是，而且这个意见呢是两极化的，有的人觉得雅各书好得不得了啊，因为他讲行为都很具体的，我们呢可以照着去实行的。我就认识一位呢啊，我去参加过他的聚会，在西雅图被主兴起来的一个美国弟兄。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堕落的人啊，他高中时代呢就被学校开除了，就变成一个流浪街头的人 street kid 啊，而且他就吸毒各种，因为那个时候正是美国最颓废的一个时代，嬉皮运动，他就染上了这些。但是很奇妙的，主后来怜悯他，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得救了，整个人改变，基督做他的生命， 他脱开了那些污秽的、堕落的、颓废的所有的东西，他变成一个非常爱主的人。那么他早期啊，基督徒生活，他经历圣灵的更新和工作非常的强烈，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感觉在他身上有很大的矛盾，他有一个惰性，要回到他以前的那种的败坏的生活，所以他为了要胜过那个，他好好读圣经，他发现雅各书最好，雅各书要对付自己哈，他就好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弟兄姊妹讲哈，基督徒一信主，第一卷要读的书就是雅各书。那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先要知道一点因信称义啊，要知道一点启示的亮光啊。他现在也跟我，他跟我差不多年纪，在西雅图，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我们看见这是一级的，另外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我们看见像马丁路德，他得着启示，看见了得救的路。是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凭着我们的功德，不是凭着人的努力，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神已经怜悯了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马丁路德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说呢，他说雅各书啊，不应该放在新约圣经里面，因为呢，在雅各书第二章啊，雅各讲到啊，人这样看来，人不光是因信称义，更要因行为称义，所以他说这个是在真理上有问题的。如果你光有行为，你不信耶稣的话，你当然不可能称义的，对不对？但是雅各他讲，不是仅仅凭着信称义，而且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这是他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们看见马丁路德就比较不讲这个雅各书，所以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第一个主日，我那时候我是1975年到美国来，第一个主日，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叔叔住在洛杉矶，住在这个好莱坞区啊，那么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就带我去他的聚会。我第一个主日聚会回家，我就很纳闷，我就问我的叔叔，怎么美国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我叔叔就问我什么样子，我说早上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刚好是他们成人主日学完了，他们就在院子里面呢，哇，都是穿得非常漂亮的，因为好莱坞区都是很有钱的人，穿的真是漂亮的衣服，这个女士都是穿 dress 啊，那么弟兄呢都是穿的西装，这个真是光鲜。他们在院子里面呢吃点心呢，我说我看到他们好多人在抽雪茄烟，我说基督徒怎么可以抽雪茄烟呢？而且是主日聚会，嗨，我叔叔就笑了，我叔叔说你这个土包子，他们是路德会的嘛。路德会也就是因信称义，只要有恩典就够了，行为呢无所谓的。我那时候说，还有这样的基督徒吗？这不是我从小从圣灵得着生命知道的该有的基督徒。你知道，一切都是恩典。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恩典里面，人有做人的生命上的本分，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就滥用了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对雅各书的两极的看法，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呢，英国的史百克弟兄他是一位有启示的主的仆人他是一位生命丰富的基督徒他说雅各书很好，但是他启示亮光比较少一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是不是你看它里面没有讲什么因信称义的真理，也没有讲我们成圣的真理是什么，也没有讲主耶稣的身位，也没有讲主耶稣的工作，他就讲的很平常的事情。第一章圣经他讲人的经验，我们呢，我们会碰到一些 为难的事情、痛苦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那好像是一个试炼。但是这个试炼呢，如果一念之差呢，我们就进到试探的里面去了，都是我们的经验，是不是呢？啊，到了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他讲到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基督徒聚会的时候，也碰到一些像犹太人会堂里面的情形，有人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金戒指来聚会了，他们就说请你到前面这个好位置坐下来。如果有人刚刚下班了，或者刚刚做完工了，他们也来聚会，一身都是汗的，衣服也脏脏的啊，脸也没洗，你就跟来聚会就说你站到那边去啊，站远一点啊。弟兄姊妹，我们人常常会用外貌来衡量事情啊，用人的态度，用人的外貌来衡量这个人是不是敬虔。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很平常的。雅各书里面没有讲什么啊，关于启示出基督是谁，或者基督的工作所带来的果效，他都是讲很平常的啊。所以斯百克弟兄啊，他就讲到雅各书啊，他里面启示的亮光不多，但是圣灵呢却印证把雅各书放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个人感觉哈，啊，我不是要为雅各平反，哈，好，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圣灵他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就是神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把它放在里面，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么我在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昨天我们讲到他的蒙恩得救，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得荣耀以后。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这个在他身上产生一个极大的改变。他对他素来所熟悉的称作他自己哥哥的耶稣，他开始重新有一个衡量，从完全不同的看法。弟兄姊妹，若是你我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面对主耶稣能够有这样的经历，那是极其有福气的。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在看外面的事情，在检视自己生命里面各种发生的情况、各种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衡量。这个在一个人身上，啊，我们只有来到主面前去寻找、去叩门、去祈求，我们才能得着。有的人呢，信主很多年被主带到这个点，也有的人呢，在寻求主啊救恩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点上认真的寻求，被主带到这个点。啊，弟兄姊妹，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常常讲，这个叫做我们个人的遇见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这样子的个人的遇见主。我们因为呢，这是新约时代神儿女们的特权，也是神儿女们的特点。啊，就旧约时代呢，我们知道神的百姓要亲近神呢，他们必须要借着外面的仪式，他们要亲近神必须要借着外面的祭司，有一个居间的阶级。但是新约时代呢，我们乃是直接的来到主耶稣的跟前。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跟主之间有第一手的、直接的，而且非常亲近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看见雅各他蒙恩得救的一个改变。那么等到他写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在耶路撒冷呢服侍了有相当的年日。他在耶路撒冷呢起来承担神给托付给他的职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做长老。在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看见有使徒有长老，开头的时候使徒们他们的工作多一些，但是呢，等到雅各在他的生命认识追求上面也逐渐的成熟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治理的时候，这个长老的职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雅各呢， 他因着牧养神的儿女们，他因为呢在教会里面承担各样事物的责任，所以他对主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的学习。他有了这些经历学习以后，圣灵感动他写雅各书，所以他写雅的这一卷书的里面是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出来的。如果我们仔细去读雅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雅各讲道是蛮有条理的，而且他很会用例子。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圣经里面他就用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讲到人呢心怀恶意，好像这个海浪被风吹了一样，这个滚滚起伏不定，那真是很生动，对不对？第二个例子他讲到我们人在地上的高升或降卑，他说一个富足的人呢降卑的时候也应该喜乐。他说为什么要喜乐呢？因为我们人在地上就好像野地的花和草一样，今天开得很漂亮，如果太阳一出来热气一来一照，它就枯干了，它就枯萎，就凋谢了。他讲到今天物质的时间中的事物都是短暂的。第三个例子我们看见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照镜子的例子，我想姊妹们应该比较留意这个例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玻璃的水银镜子，如果一个人家呢比较有钱一点，他的镜子那个铜镜呢是每天都要把它擦得很亮的，所以照镜子看自己才看得清楚。所以那个时候照镜子看得清楚要照很久，今天的镜子一眼就够了，对不对？但是很多人还是要照很久。这照久也好，雅各说你看久一点呢，要好好的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子，不然一回去就忘记了，把镜子一放下一转头就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他说我们听到，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把主的话存在心里面，你知道今天呢在心理学上在教育学上有一个东西叫做你要把你听见的东西 internalize，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要 internalize， 不要光是听见了，我认为我就听见了，你必须回去想它，必须回去好好的在心里面呢去咬碎它，咀嚼它，这样子你听见东西才会变成你的。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下午我不讲道，我跟大家谈谈好不好？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做生意或者在公司里面开会，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件事情，那么每一个人要发言，你一发言呢别人就知道你有没有做家 homework， 你有没有准备。我知道我认识一位姊妹呢，她在台北市市政府做事情，她是在卫生单位管医药方面的，做的职位蛮高的。那么她因为在那里做很多年呢，台北市的历届的市长她经过好几个，她说每一个市长来主持会议就知道这个市长厉害不厉害。他说现在做总统的那个台湾总统的他以前也是台北市市长，他说开他的会不容易，如果你没有做好 homework 一下子他会跟你讲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弟兄姊妹们，这是地上的人要做得好，今天属灵的事情这一方面也是一样。所以雅各讲到我们听到呢不是光从这里听了在头脑转一圈就出去了，我们必须要进到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转很久，而且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照镜子才看见，才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如果聚会听了很多的道都用头脑装的，没有进到心里面，我们不会认识自己的。主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真的得着主的话，一个人会看见自己的本相，是不是这样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属灵经历里面，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别人讲厉害的话叫我生气了，他怎么讲我这么严重，不是的，乃是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 主的话成为我们的衡量的时候，我才发现主啊，原来我是这样污秽的一个人，原来我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原来我是这样一个无能的人，我需要你。弟兄姊妹，这是雅各的经历。我们看见雅各书他就是这样，他以一个好像呢在教会里面呢，他走过一段路，他自己亲身认识过主耶稣，而且他在教会里面摸所有的教会的事物，借着这些事物他亲近主，他认识了自己，他来教导弟兄姊妹，像父亲一样。这是我这一次读雅各书啊，我心里面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所以雅各书和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一个完整的一幅图画。我们不仅在灵里面得着了启示，并且我们在生命中知道怎样去经历它，而且那个经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都在人性的里面，他们经历了告诉我们。啊，这是雅各书，啊，这是我今天开头的时候，因为没有翻译啊，我就多讲一点。啊，这里雅各告诉我们，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得着生命的冠冕。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这是我的猜想。啊，得冠冕，第一个发的是生命的冠冕，然后才发呢公义的冠冕，然后才是呢荣耀的冠冕。如果我们生命的冠冕都没份呢，那第二顶冠冕大概就没份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如果不同意没有关系啊，这只是我个人有时候在主面前祷告默想我的感觉。因为生命是根基，我们不借着这个生命来服侍，我们不会有一个对的服侍；不借着这个生命来奔跑，我们也不会有一个对的奔跑。我们不借着这个生命来持守，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持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复习一下昨天晚上交通的。今天呢，我要进入第二章。昨天我们讲到呢，我们要追求得着生命的冠冕，第一个，我们要接受生命的挑战。这个挑战呢，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那么今天我要讲到生命的挑战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信心要成为富足。我们请大家读一下第二章。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好，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生命的冠冕是给爱神的人的。在这里，讲到，要承受神的国，或者主基督的国，也是给那些爱他之人。而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信心中他们是富足的人。我们好不好一起来把这一章圣经，2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大家同声的慢慢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这一章圣经呢，我把第五节这里讲到在信上富足作为这一章的一个主题。我们看见若是一个人他有生命丰盛的表现，必定他在信心上面是一个富足的人，这是一个记号。好，我要讲一点点关于信心上的富足。雅各说呢，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且呢，让他们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嘛。在这里雅各用一个对比，今天我们人对于在地上生活的富足，我想全世界人的定义大概都是一样的，就是呢，比如像在美国，这个刚才我来的时候在车上，朱弟兄还跟我讲，他说美国的穷人呢是有房子有车子住，有房子住，有车子这个开，在别的国家地区的穷人呢可能就够不上这个条件。那么在世界上的人的定义，如果我们物质丰富，如果外面的条件好，如果我们有学问，如果我们有名声，如果我们有地位，如果我们有财富，这个叫做富足。但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中看有另外一种的富足，叫做在信心上面的富足。那么他特别讲到好像神特别叫那些信心上富足的人呢，先要让他们经历在肉身中物质上面的一种的贫穷。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原来是非常富足的，他与神同等，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 他享受呢天上一切的丰富和荣耀，并且他享受一切的尊贵，而且得着所有的敬拜，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缘故呢倒空了他的自己，他倒空他的自己呢，把他这一切外面的他通通都放下来，他的权力，他的所有的地位，他该得的敬拜他都放下来，他取了做奴仆的形象，然后他才穿上人的样子到地上来。换句话说呢，他在地上做人呢，外表上人看他是一个木匠，外表上人看他是一个拿撒勒人，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在他心里面他向着神呢，他是神的奴仆。这就是我昨天讲到在雅各身上的一个改变。雅各呢，他原来他感觉呢，外表上面他跟耶稣呢应该是平起平坐的，耶稣是他的肉身的哥哥，只比他大几岁而已，可能还不到几岁，但是当他认识了基督以后，他取了另外一个态度，他在主耶稣的面前呢，称自己做主耶稣的奴隶。奴隶是没有主权的，奴隶是没有自由的，他的主人说什么他就要做什么。这个是雅各身上的一个学习，一种的改变。我们知道这个是先发生在主耶稣的里面。主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在外表上面他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但是在里面呢，我们相信当他有人的意识，他懂事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识，天上的神是他的主人，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亲。我们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使他的贫穷成为我们的富足。弟兄姊妹，这是在教会历史中许许多多的人这样子在基督里成了富足的人。在第十九世纪以前呢，我们知道在欧洲那些侍奉主的人呢，他们都有薪水的，而且社会地位相当的高，特别是在英国，因为英国的教会呢，他们的元首就是英国的国王或者是女皇，那么每一个在英国国教里面服侍的人呢，他们都是英国女皇的底下的所册封的，像大臣一样的。所以那个时代呢，要侍奉主啊，在社会上是被所有的父母亲呢所尊崇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侍奉主，因为他们呢受女皇的这个薪水，那个年俸是很高的，而且穿的衣服也不一样，非常的有地位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有一班的基督徒，他们开始读圣经，他们对圣经的话认真，他们对主耶稣认真，所以就开始有人呢，他们开始学习啊，要在信心上富足。其中我可以举两个人呢，一个叫做 Anthony Grove， 另外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 George Mueller， 他们两个是亲戚，因为 George Mueller 的姊妹呢就是 Anthony Grove 的妹妹，他们两个是是姻亲呢。Anthony Grove 呢，他读到这个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并且他读圣经呢，看见主耶稣怎样服侍，他每一件事都学习依靠父神，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去告诉父神，他就开始在主面前立定了心志。他说我也要这样。我们知道 Anthony Grove 呢，他原来他是一个牙医，在英国呢那个时候做牙医也是相当高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种的职业，而且也是相当富有的，但是他宁愿把这些放下来。后来他自己祷告呢，主的灵感动他，他到当时的中东，就是现在的中东啊，伊拉克巴格达那一带地方，他去做宣教士。所以他去做宣教士，他没有参加任何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团体， 国教里面，他们有伦敦会，有各种的这个海外宣教的团体，他们都没有参加，他就自己这样去了，带着他的全家。每一件事他们都借着祷告来依靠主，因着他这样的学习依靠主，为着后代这神的儿女们在信心上富足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开了一条路啊。他的这个妹夫 George Mueller， 我们知道在英国后来被主兴起来，也是受他的感动，他就开始凡事学习在信心上来依靠主，他成为一个真正在信心上富足的人。 George Mueller， 我们知道主后来感动他，除了他正常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以外呢，他办孤儿院，因为那个是在欧洲有许多的孩子们是父母亲双亡的，没有人照顾，他就收纳他们。而他从来没有写过募捐信，从来没有到一个地方去演讲，去讲他们的需要，从来没有。每一件事都是借着祷告，他们学会依靠主。因着 George Mueller 的侍奉，后来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就感动了后来到中国去的 Hudson Taylor。Hudson Taylor 年轻的时候，他得救以后，主感动他将来要到中国去服侍。他在主面前立了一个心志，他说：主啊，如果我不能够光单凭着信心依靠你，我就没有资格到中国去。那他怎么样要在信心上依靠主呢？他说：从现在开始，我生活中一切的需要，我不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不告诉我周围的人，我只借着祷告告诉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宁可我挨饿，宁可我一无所有，我也要在信心这条路上走通。如果你去读读 Hudson Taylor 的传记，他真在这个事情上面学习。主在他身上真是使他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那个时候他为了预备他要去做要服侍主他就到一个医生的诊所里面去做学徒，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大学的医学院，他就到那个医生的诊所里面去做医生的学徒。他每个礼拜呢工作六天，到礼拜六要下班的时候，这个老医生呢想起来就付他这个礼拜的薪水。他那时候就从这个点上开始，他说：主啊，以前我没有学的时候，到礼拜六我就去敲我老板的门呢，说该付薪水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再不去敲他的门，也不暗示他，也不提醒他，我只告诉你说：主啊，今天是该发薪水的时间。所以有好几次他老板忘记了，他就忘记了。他学习呢，主给他这么多，如果有人有需要，他就照着圣灵的感动去帮助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到了礼拜六晚上了，他就没有钱吃饭了。如果那一天他的老板没有发薪水呢，他就没有钱买面包了。他礼拜天呢，他就进食祷告，常常这样。有的时候他所以呢，每到了礼拜四啊，他就开始迫切的祷告：主啊，不要让我的老板呢忘事，一定要让他想起来。后来就好多次啊，每次到礼拜六啊，他都要去关门了，他老板说：来来来，我忘记了哈，说我该发给你薪水。他每次拿到薪水，他站在那里不是谢谢他的老板，他在那里敬拜他的主。主在他身上是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的冠冕开始。所以今天为什么主许可你我身上经历这个难处，经历那个痛苦，其实主是要把祝福赐给你，要让你我认识他。有些人抓到机会了，他就不埋怨，他就学会感谢，学会祷告，他真是有时候在流泪中祷告。我要讲一个我们聚会中一家弟兄姊妹的见证。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刚刚从别的州搬到我们那里来，搬到我们那里来，先生在那边 Intel 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们知道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经济情形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是用英文来讲呢，是 rosy， 非常的灿烂的，大家都投资啊。到了2000年呢，我们看见后来那个 bubble 就 burst 了，啊，很多人呢损失30-40万了。我们聚会好几家弟兄姊妹，后来他们真的是很痛苦。我们那个弟兄他刚刚来，后来有一次他跟我交通，他告诉我说：“伯弟兄，我损失的不是我的储蓄而已。”他说：“因为我不懂，我还去借了 margin。”借跟这个股票公司的借钱来投资，结果现在输的我们家负资产。后来啊，他告诉我说啊，他说那一段日子啊，当然他有时候很苦啊，中午我就陪他一起吃午饭，我们一起祷告。他说那一段日子我们家，他那时候两个孩子还很小，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全家就跪在客厅里面，围着他们的那个茶几啊，一起祷告。就在这样情况底下，主在他们家施行拯救搭救，让他姊妹呢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时候有苦难，有时候有贫穷，有时候有窘迫，有时候有为难，其实是得着主变成富足的一个机会。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样的富足，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你我能够走他的脚中也变成富足的人。这是保罗那句话，他说他的贫穷成为我们的富足。我们看见他森泰勒在这个点上学的真是丰富，所以呢，我们看见他有一次，他因为手割破了，在他的医生的诊所里面呢，他染上了这个一个很可怕的传染病。我现在不记得，可能是猩红热，好，我想不是败血症。那猩红热整个人发高烧，那是会致命的，而且很短时间，几天，不要几天就致命的。结果他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去，主医治了他。以后他到中国去，面对他的同工们遇见的苦难，遇见的难处，他能够同情，他也知道怎么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富足。今天我们不是把道理给别人，不是去募款，人多势众，我们去表演一下，那个就是侍奉，那个也是，但是摸到的是人外面，不是摸到人的生命。Hudson Taylor 他有许多美好的经历，今天我要用他来做一个素材，来讲到信心上的富足。等到他在中国有一段服侍日子以后，他有一次他就从他的工厂回欧洲，然后从欧洲呢经过大西洋到美洲，到美洲经过美国，然后再回中国去。他不是来募款的，他是来呢寻找同工的年轻人呢，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属灵光景，教会普遍的光景很好，很多年轻人呢愿意放下一切来侍奉主，他愿意为主得着这些弟兄姊妹。结果他经过芝加哥一带地方，那时候在那里有非常好的一个夏令会，我们知道穆迪在那里曾经做过工，那么他到了那里，有人听说有一个在中国侍奉主的年轻英国人来啊，他们就想，他们聚会讲员什么都安排了，就说好，最后啊，聚会结束的时候，请这个 Hudson Taylor 祷告祷告，啊，请他做最后的祷告。Hudson Taylor 他自己写他日记，他说还好他们是要我祷告，我不会对人说话，但对神说话呢，我是很内行的。那一天聚会结束了，他起来祷告，他一祷告，后来别人他们做见证说，这一个年轻人一祷告，好像把天带到了地上。这个人一祷告，好像把主的爱像瀑布一样浇灌下来。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在信上富足。这个是生命冠冕，我们每一个人，若是你我今天呢摸到了生命，你就知道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不可能说有一天我觉得好，我现在已经是过来人了，我可以教你了，我们不敢这样讲。好，我们只不过说我早走了一步，我今天学的还是我没有学过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追求得着生命的观念。 Hudson Taylor 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丰富的经历，他是一个真正的会依靠神的人，而且他认识他所信的这一位主，他熟悉他所惯于祷告的对象，他的神，这个是在生命上丰富。弟兄姊妹，神巴不得今天在他的儿女们中间多多得着这样的人。有的人呢，祷告可以把圣经呢从创世纪一直祷告到启示录，但是他却不认识他的主。有的人祷告呢，可能他我现在在教会侍奉里面有好多从国内出来的老姊妹，他们是不识字的，但他们很会祷告，他们一祷告就带下主的同在。而且很奇妙的，这些原来不识字的老姊妹也不老了，跟我差不多年纪，他们打开圣经他们会读圣经，打开报纸他们不认识报纸上的字，你说奇妙不奇妙？我的姊妹就是这样，我的姊妹从来没有读过中文，但是呢她读中文圣经她会读，看世界日报她看不懂。弟兄姊妹，这是生命，这是主给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外面的活动，有很多的 program，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主不能够满足，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也不能满足。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看第一世纪的教会就已经落在看外貌了。雅各说呢，你们不要凭着外貌认人。他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人戴着金戒指，而且大一点，上面有几克拉的钻石，哇，那弟兄姊妹的招待啊，客气的不得了，哇，请前面坐，请前面坐。如果有一个人呢，一身都是汗臭，你说你站远一点吧。弟兄姊妹，教会堕落了，教会世俗化了。我再讲一点，今天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好，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这个衣服和装饰，如果我们形象化一点来讲的话，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是 PhD， 有人是律师，我不是说律师爱主就不能做长老执事，不是的啊，但是人非常看重这些东西啊，才干、学问。好，我们在世界上有个学问，我们也盼望在属灵上我也弄个资格。今天很多人喜欢有这个东西，所以要我们要有名望的人来给我们训练训练，然后发个证书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会叫我们失去对主专一单纯的心。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在这些点上面，让我们能够脱开这些情形。我再讲一点具体的哈，我为着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交友与婚姻啊，这个看外貌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在外表上条件也不错啊，他是做工程师，然后后来呢到美国 Stanford读了这个工商管理啊，就是 IBM 啊，所以他很优秀，在一个台湾一个很好的公司里面是很被器重的，是跟着这个 CEO 天天做的，而且训练一段日子 CEO 就让他去在公司里面去训练他的干部的，这样一个弟兄。他从小他在一个很爱主的家庭里面长大，他的父母亲呢都敬虔爱主，他自己也认识主。但是到了要适婚的年龄呢，有人跟他介绍这个姊妹，他就觉得眼睛小了一点。介绍那个姊妹呢，他觉得她眉毛呢弯得不够漂亮。 你知道，就是一点点，大家看其实都很好，但他就这么样，天一直拖拖拖，等到他快四十岁了，终于选上一个他认为好的，但是是不信主的，结了婚不到几年就分开了，很痛苦。弟兄姊妹，我用这些来讲，啊，我们知道人生婚姻啊，是一个人的幸福和成功的基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呢，把这个基础放在很虚浮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外面的条件。像我的儿女他们结婚，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一定要找到性格，还有人生的目的要一致的人。外面的条件无所谓，真的是无所谓。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要追求生命的冠冕，我看是没有什么希望。弟兄姊妹，你不会有什么希望，请原谅我这样讲。因为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为我们走了这一条路，他做了我们美好的榜样，他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在侍奉上也是需要在眼光上转变，所以在信心上富足，除了我们借着人生中的危机、苦难、窘迫，我们学习依靠主以外，弟兄姊妹们，在雅各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对付我们那个世界的眼光，不要凭外貌。所以在教会生活的里面，你知道一个聚会属不属灵，有没有主的同在，我们要看呢弟兄姊妹对那个真正在信上富足的人，我们尊重不尊重。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啊，很有意思，那个聚会啊，是向年轻人传福音，在大学边上，所以那些来聚会的人都是很有学问的，都是在学校一聚完会，我问他你学什么？学材料的？你学什么？学建筑的？你学什么？学医眼科医生要不然就是学 computer science， 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教会了他们的一位负责弟兄他的名字就叫大宝。第一次他介绍我说，请问你贵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大宝。我以为是别人叫他的绰号，他说不，我的名字就叫大宝。到现在他姓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位弟兄是一个工人，但是每次他在聚会里面，弟兄姊妹非常敬重他，他说话有分量，不是很文雅，但是他说话有分量，他认识主，他说的是他自己认识的，他讲的是他自己经历的。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中间有难处啊，或者有一些事情大家最后都问问呢，大宝怎么说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有这个眼光，不然我们就把家弄成了时装表演会，神的家要不然就是，还好我们聚会呢没有 parking lot， 不然就是在 parking lot 上比啊，看谁开什么车汽车展览会。你知道这很多今天北美的教会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不是在这里夸张。弟兄姊妹，第一世纪雅各牧养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些现象，所以他很恳切的和弟兄姊妹讲，他说我们不要凭外貌，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需要认识主的同在，我们需要知道十字架生命的结果，要看见人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十字架是不是在他身上有过雕刻，有过破碎。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如果在教会负责弟兄们对这个都不能分辨，而仅仅凭着行为来看人的话，弟兄姊妹，那个教会会出很多很多的难处。我读过一些传道人他们做的见证，以前在中国国内真是有这样情形。有一个侍奉主的仆人，他讲他有一次他在上海服侍，他有一次跟上海几个大聚会的 长老们还有牧师们在一起交通。结果谈到一件事的时候，有一个聚会的长老说，他说我跟你们讲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他说有一天我们聚会啊，中间忽然有一个姊妹痛哭流涕的在人面前讲出他做的很多很羞耻的事情。他说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可笑，太无知了，怎么在教会里面这个样子。我想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大家不会觉得，一个人蒙圣灵光照，他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不会轻看他，对不对？我们不会轻看他。但是呢，那一个做了长老的人觉得这样的人呢怎么这么可笑呢？你看我们呢，所有都是要把自己的短处遮掩起来，对不对？修饰自己，好叫别人称赞我。怎么会在人面前公开的说，主啊，我是一个说谎的人，我是个打麻将的人，我是个骂人的人，怎么会这样说呢？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只注重外面的包装，我们在信心上不认识我们的主，教会没有希望。主在我们身上，他会落空；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落空。这是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对付这个物质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物质的，我有一件新衣服，我就不敢穿到教会来，不是这样。好，我们不是不在乎，不是去炫耀那个东西。但是你总有一天是买一双新鞋，你也要穿的嘛，对不对？刚好那天是主日，你不是来炫耀的，你不过是换一双鞋就是了。但是今天呢，神的儿女们把注意力摆在那些事情上。好，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这一个不按照外貌待人呢，我们更正面积极的一个学习。雅各讲到我们要学习爱人如己，这是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对每一个人呢，我们要好像对他对我自己一样。如果我不能对我自己这样做的话，我就不用在别人身上。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这却是一个很基本的信心的运用，是在爱的里面来运用。信心呢，不是我的声音比较大，我的意志比较坚决，我就是有信心，乃是爱主爱人，好，我这样子来运用信心。我要讲一点我自己经验的事情。过去现在讲大概六七年前，差不多十年前呢，主带领我们在波特兰的弟兄姊妹，我们开始在主面前有一点点的服侍，有一点点的交通。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外面借租别人的场地，所以每个主日啊，服侍弟兄姊妹就很辛苦，要像开一个卡车一样，把我们的诗歌、儿童聚会所有用的东西、厨房用具带去，到了那里摆好了以后，然后聚会，聚完会呢又要装卡车再，所以很辛苦。所以几位承担教会责任的弟兄们呢，他们就在主面前一同俯伏祷告。我们问主说，主啊，是不是我们为着你的安息，也为着弟兄姊妹的方便，我们能够有自己的场地。祷告弟兄们呢都同心合意，大家都觉得要有。那么主就开始在环境中让我们经历很奇妙的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就把那个地方凭着这个学习依靠主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了。其实我们手头根本没有钱，我们去请那个 realtor 去看那个房子， realtor 说你们有多少钱，我们说我们大概存款1000块，然后你们来看1000块，你们来买这个东西，这么大一片地啊，你们敢吗？我们说我们不敢呢，但是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主。他不信主，他不认识，不知道，但是主就这样带我们开始那么等我们买下来了，我们要开始整那一块地，要开始画设计图，要开始自己盖会所那时候开始负责弟兄们呢，有的人就开始算一算，因为这个建筑公司 营造商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算一算 budget 啊，如果你们要请我们帮你们盖的话，你们至少银行要有这么多存款才行。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都没有经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个需要。我们知道一讲到需要就有两种反应，两极的，有的人就说没有问题，我们一个月的奉献5万块钱，哈，那么一个月如果我们有5万块的奉献的话，啊，我们呢3年我们大概就把那个钱筹满了。但是也有的人比较实际，他说你算算看呢，我们1年有没有5万，再看我们能不能1个月有5万。结果一看呢，1年也没5万，啊，所以那个说1年都没有5万的，那个说1个月可以奉献5万的，啊，就有人说这个1个月要可以奉献5万的弟兄是有信心的，那个说呢1年没有5万的他是不会依靠主的，没有信心的，是不是呢？不是。真正等到有需要的时候，那些开奉献箱的弟兄们，他们常常打开呢流着眼泪，因为好多弟兄姊妹竭尽所能的摆上，他们是爱主，他们不是看数字，他说主啊我能给多少，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摆上，这个叫做信心，因为我爱弟兄姊妹爱神的家所以我摆上，这个叫做信心。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我们要学的。我再用戴德森做一个例子。戴德森到了中国，我们知道他刚到的时候，他是在浙江一带服侍，相当的为难的。他到中国呢，我记得啊，那我读他传记的时候，我特别把他画下来。他到中国啊，他有一天呢，他自己在日记上面写下来，18多少年的，我现在都忘记了，我记性不好。他那一天呢，请了一个理发匠到他住的地方，把他头发周围都剃光，就顶门上面这个头发，他开始留辫子，他开始把他在英国穿的西装呢，这些衬衫全部换掉，换成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然后他开始到外面去传福音。他为了要向中国人呢传福音，但是别人还是笑他，啊，有人呢浇大便在他的身上，他甘之如饴。他要去租房子，没有人肯租给他，所以他有一段日子住在一个桥的底下，啊，他就是这样子学信心的功课，依靠主。经过一段日子，开始有人肯听他讲话，有人肯接受福音。这样子过了相当长一段日子，有英国许多的优秀的年轻的基督徒，啊，他们到中国来与戴德森同工。我们知道有历史上很有名的剑桥七杰，他们就在英国你能去读剑桥大学，就好像在美国你读 Harvard 你读 MIT 读 Caltech 一样，读 Princeton 一样。他们读完书了以后，放下在人间看起来锦绣的前程，他们到中国去跟戴德森同工。有一个这样的年轻人从英国到了中国，然后戴德森呢，他就安排他在湖北一个地方啊服侍，但他到了那里啊，就水土不服，吃也吃不下，吃不惯中国食物，啊，天气他也不习惯。学中文呢就觉得舌头很大学不来，啊，所以就得了这个忧郁症。戴德森弟兄有一天经过那个地方，啊，他跟这些同工们在一起，每天早上一起晨更，一起祷告，大家彼此交通，啊，他了解这个年轻同工的情形，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啊，等到第二天呢，他就拿了一笔款子交给这个年轻人，他说哈，请你为我去买一匹马，而且要买一匹年轻的小马，没有人骑过的。那么这匹马是我将来到北方去我要用的，所以呢 我请你买回来以后，你帮我调教这匹马，下一次我回来3个月以后回来呢，这匹马应该可以骑了，我就可以用。他就把它交给他。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哈、啊，你知道英国人呢，他们绅士有钱的都喜欢骑马打猎的，啊，所以呢，他一拿到这个钱呢，他为了要去买马呢，他就好好学中文了，还学中文就觉得舌头不那么打结了，啊，他学请了这个向导呢去帮他向马，买了马以后啊，他就天天找个空旷的地方啊去调教那匹马，就好像他回到英国一样。所有的这个情绪的病呢都好了，然后主的恩典进到他里面，他能够和他的同工们像在英国那样的亲近主，后来在工厂上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宣教士。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心的运用。戴德森没有说你想家了，你既然是做宣教士，你的心智在哪里呢？你为什么不你明明要离开，就你应该知道做宣教师就是要吃苦的。他一点这个话都没有说，他就叫他去买匹马。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面看出戴德森的信心，他爱这个弟兄像爱他自己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关怀，我们常常呢还没有关怀，我就已经把他病的病根都看出来了。我们很多的这个诊断报告，啊，你是得了这个病，你是得了那个病，你这个人这个点不对，那个点放不下。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乃是真正的在信心中去爱他，啊，这样子我们能够服侍人，这样子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度量就扩大了。这个是比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所以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今天我们要判断一个人何等容易，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人民的眼睛是什么？是雪亮的，连人民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还看不出来吗？所以在教会里面要看个人的难处，看这些事情，每个人都有一套，都是头头是道，而且都是对的，但是解决不解决问题呢？一点都不解决问题。真正是生命出来能够服侍人，那个是爱人如己信心的运用。弟兄姊妹，这是雅各的第二个点。然后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信心的生活上面，我们要有一个活泼的信心，不是光言语上面的信心。这活泼的信心呢，乃是照着我们所说的来做事情，这个是活泼的信心。所以当有人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说愿你平安的时候，我们要感觉到他是不是真的平安。如果他不能平安呢，那我的信心就告诉我说，我应该要把平安带给他。如果他是缺衣的，他是少食的，那么我们服侍主，我们要服侍人，我们就要在这个点上满足他，这个叫做信心。我自己在教会侍奉中啊，我实在很感谢主，我们聚会里面呢，这服侍财务的弟兄姊妹常常告诉我说，你看我们今天又收到这个奉献包那个奉献包，因为有弟兄姊妹感觉某某人有需要，某某人在那个点上面他有难处，那个人呢，他自己都还不感觉到，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服侍教会中我们该留意的。真正的不光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老们才有这种生活，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生活，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那个丰富是何等的美丽。我不敢夸口哈，啊，但是我实在为着我自己住的那个地方，在波特兰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我们中间有失业弟兄姊妹呢，就是离开我们很久了，后来他们回来，他们说我们常常接到波特兰弟兄姊妹给我们的供应。我知道那是在教会服侍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学信心的功课，啊，在教会里面彼此相顾， 彼此相助是何等的真实。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面的人有这句话，锦上添花是容易的，对不对？雪中送炭呢是少有的，但是神的儿女们每一次信心的长进，都是圣灵在里面感动，让我们把主的丰富带给别人。这是教会，这个是彼此做肢体啊，这个是雅各他牧养耶路撒冷的教会，经过十多年呢，他学到的功课，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光讲你平安吧，平安吧，但是你什么事都不做，弟兄姊妹，那个信心是死的。那个信心是在英文上面来讲，就是口头上的 lip service。真正的信心是活泼的，它里面是带着生命的，带着这个生命所带的爱心和扶持给别人的。这个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常常经历，而且多多的经历。当我们有这种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有苦难的人，他们知道到哪里去。神的家就是人的逃城，侍奉主的人就是别人的逃城。他们有苦难的时候，他们知道到那里我能够得着扶持，到那里我能够得着保全。这个是雅各他的经历。我们看再讲一点点啊，当我们在这个点上往前有一点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信心的生活会带到一个我们从主得着的不是我的，乃是主的。所以亚伯拉罕他不仅因信称义，当他献上雅各的时候，神说这是你的义。这什么义呢？就是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承认是他不是我，领我到了这里，他就把以撒献给神，他相信神。所以真正的奉献呢，如果不在信心的里面，而是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慷慨，弟兄姊妹，那不是真的奉献，乃是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讲啊，信心也是肯放下自己以神为对，这就是拉合信心的表现。当探子来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神要审判耶利哥，他自己是耶利哥人，他愿意被审判，他放下他的自己，他就接待探子，并且放他们回去。因着他这样做，他的全家得着了保全。他相信神的审判，神的判断是对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今天下午呢，我以为我可以讲到第三章，结果我已经超过时间了，我就停在这里。但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我们在这些点上面做一个实在的人，做一个丰富的人，不仅是个人，而且我们整体在一起聚会啊，愿主一想到在 Newark 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啊，主的心就喜乐。主要把他的同在丰富的显在这里。我再讲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多祷告，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常常的同声的开口祷告。我们聚会呢，当我们有了自己的会所，就有好多的基督徒的团体弟兄姊妹，他们来找我们，他说我们能不能跟你们租你们的会所。有些弟兄姊妹就感觉我们自己才刚刚有，还没有上轨道，怎么租呢？但是后来我们服侍弟兄们一起寻求祷告，主向我们说话，你们曾经做过寄居的，你们就要怜悯那些寄居的人。所以后来就有一批啊，这都是墨西哥人，他们都是墨西哥南部啊，印第安人，个子很小很黑的，他们信了主，他们来找到我们。我有一天我回去，我去我们会所看三个人呢，站在那里犹豫的不得了，看起来像东方人又不是东方人，头发是黑的，所以我就走过去问他们，他们说我们很想借你们这个地方聚会，但是我们实在没有。那后来我们就一起交通，我们请他们一起来在主面前祷告。我们的习惯说我们现在开口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几位负责弟兄，我们的习惯就是一个人祷告，一个人祷告，大家轮流祷告。结果我一说祷告，他们三个弟兄啊，就大声开口，哇哇啦就一直祷告，啊，这是他们的习惯。我羡慕他们，他们祷告生活是丰富的，主的同在就丰富。神的家是所有人祷告的地方。所以如果一个特别聚会只有讲员讲话，弟兄姊妹没有祷告，弟兄姊妹那个聚会啊不丰富，那个聚会也不会有太多的果效。但愿我们多多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在主面前同声有一点祷告，然后我结束，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因为你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你愿意我们在地上经历你的丰富，得着你自己做我们的奖赏。亲爱的主，我们为着这一个周末，你让我们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感谢你。愿你的丰富被每一个弟兄姊妹领受并且得着，让我们真是也得着你来彰显你的荣耀和丰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